的，了解吗？所以他们发觉在陆地上有警察管，在海上，在那个 cruise 里面，没有人可以管。要发生什么事情？还有发生更糟的事情，有小孩不见了，还有女孩被强奸的，都在 cruise 上面。那你在下船报案的事情已经迟了，那个时机已经过了。所以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，要不然就修修法律哈，让法律也可以管到这些在海上的 cruise。所以行船要风险，行船有风险要冒，所以好像把你的粮食撒在水上一样，你的人生得冒险，你才能够得着。啊，他也鼓励我们，你要勇于冒险。
他英文的翻译就是 ship， 是不是？
英文的翻译
就是 ship，
船是不是？
对对，船运。
Ship 是，我的版本是 cast your bread， upon the water。有人是对，有人直接把它翻译 ship， 因为他是这样理解，所以英文的翻译可能是带着翻译者本身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啊。好，这是一种看法，人生要冒险，好像行船一样，你才会有收获。我父亲最近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例子，让我觉得这个经文还挺有意思哈。他说，他年轻的时候，在他上班的路上，我们家后面有一个大池塘。他说在上班的路上呢，他很喜欢钓鱼哈。他在上班之前，他就到池塘那里哈，他用这个土豆跟蛋糕哈，两个和在一起，把它当做鱼饵，就撒在那个水面上。那么这一撒，什么来了？鱼来了，鱼群来了。等到他过了8小时下班的时候，他说他的钓竿随便一抽，鱼全部上来。当家里的粮食撒在水上，终究就要得，他真的就得到，一天之内他就可以得到他的鱼了。真的有这种事情哈，人生值得你投资，但要怎么投资？哈，你要有智慧的投资。好，第二节也是讲到投资，当危险来临之前，你也要投资。聪明的人把所得的分给7人或分给8人，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，叫做不义的管家？有一个管家，那么主人要把他的工作怎么样弄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他以后再也不能够当做管家了，他就把欠主人的人都找来，对不对？欠100的写下80，是不是？他就用这种手段交朋友，那么等到他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人就把他接到他家去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种投资，叫趋吉避凶。那我们说这种计算怎么好啊？但是很务实嘛，对不对？狡兔几窟，三窟。那传道者他有这样的常识，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，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。我觉得在二战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哈，在那个大时代的里面，很多人都经历这个事情。家财万贯有什么用？你能够带走吗？你要逃难啊！那怎么逃呢？赶快把财产分给几个孩子，是不是分散那个风险？几个人一起逃，总有几个人可以逃出去的。有些人逃到香港，有些人逃到这个美国，有些人逃到从德国，因为犹太人从德国逃出来，逃到美国或逃到其他的国家去，赶快分散那个风险。这个时候就不是很贪心，把所有的财物弄在你身边的时候了。相对的，你要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你的财物，赶快把它分散出去，那你的风险就分散。那将来当有患难来临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逃难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，你有舍，你能够得，你要能够舍，你要能够舍得。最重要的是机会，如果机会告诉你你要舍的时候，那你得舍；机会告诉你得，那你得。你不要太执着，以至于你错过了那个时机，那么再多的财富那也都没有办法救。那时间更是如此，我们得救的时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今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我们赶快把握现在，耶稣再来之前，审判来临之前，我们赶快决志归向神，免得机会过去了，那就永远不复返。好，看风了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风从何到来？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？你尚且不得知道。这是我们再看第4、第5节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，你更不得知道。早晨要撒你的种。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撒的，或是晚撒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哎，你说这好像很机会主义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也很务实啊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你又没有办法知道未来， 那你只能够把握当下你能够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那每一个机会你能够把握，那你就尽量去，以至于你不会空空而回，不然你就早上撒种，不然你就晚上撒，否则你就千万不要不撒种。看风的地度撒种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一定要等到条件成熟了我才去做。哎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哎，很多年轻人是不是？这个工作我不要，因为他其实这个工资不够高啊，那个工作我也不要，因为这个老板我不喜欢，挑来挑去时间都挑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找对象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有一句俗话就是有一好没两好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总不能够找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啊，每个人都要像那个这个谁啊，什么晶晶的啊，李冰冰还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
范冰冰，
范冰冰，每个女孩子都要像这样，你才要娶。那你慢慢等吧，等到你青春过去，你也等不到一个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够等到完全条件成熟了，那你才能去做那些你想要去做的事情。把握时机啊。那么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，我们不晓得风怎么样来，我们不晓得骨头在怎么样在妇女的胎中承孕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神的作为，神的时机我们也不知道。那么在这个不知道查不出来的前提，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握当下。当然我们得到启示更高，我们会说在把握当下的时候不要忘记依靠神。你可以运用你的常识来生活，但是你要小心，常识也有限制，有时候常识又害死你。你要知道人生有很多的意外，你更好的是敬畏神。好，这样说快要接近结束了哈，在十一章的后面我们看到七八九节啊，光本是佳美的，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。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，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，因为这日子必多，所要来的都是虚空。少年人啊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，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，行你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必审问你。光本是佳美的，有人就想起创世纪的时候，那么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，对不对？这个佳美的这个佳美原文呢，就是当创世的时候，神说这是好的，同样的字，所以有人说传道书的这一句话就回应了创世纪，比较积极的回应创世纪说啊，还是肯定上帝的创造，虽然万事都是虚空的，但是光是佳美的啊，上帝所造的还是好的。那么承认上帝的创造有可取的地方，也让我们觉得非常喜悦的地方，实在是好天气带给人的好心情总比雨天带给我们的坏心情，你选哪一个？你可能觉得日光多一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光是美好的，那么人活多年就应当快乐多年，但是也不要忘记有一个审判的日子会来到，或者是说在审判之前，在我们大限来临之前会有黑暗的日子来到，而且这个黑暗的日子长还是短？
多
长啊。当我爷爷当我奶奶过世的时候，那我爷爷一个人就很寂寞了啊。那我们就问他说他有一个感想，就是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活那么久，他活太久了。他常常很困惑一件事，他很可爱哈，他常皱着眉在教会我们聚会玩的时候，我们就逗他玩哈。这个就问他哈，现在活这么久，什么心得，什么感想哈？他的心得就是，我实在不晓得为什么活那么久啊。他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，比他年轻的弟弟都过世了哈，除了一个之外哈，那么最小的还没有过世，其他的弟弟们都过世了哈，那么其他他所认识的那一代人都过去了，那他不晓得他的日子到底在这个幕后的时候，他常常求主赶快把他接走。因为留下没什么意思啊。后来他必须洗肾啊，那做这些事情很辛苦啊。他常求神，赶快把他接我。他怎么还不来接我？怎么还不来接我？各位，这个日子很多，黑暗的日子很多，再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了，那么都得人来养你的老，那么养你的病啊，所来的日子都是很虚空的，实在是不晓得为什么。但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但是我爷爷很长寿，对我们子孙是有很好的安慰，就是了。各位，总有一天啊，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事情不能够做。事实上，第十二章就会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我们不能做哈。在那之前，最后一个劝告，少年人啊， 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，你要把握幼年的时间，幼年的日子，你要使你的心欢畅，你要看你所爱看的，听你所爱听的，做你所爱做的，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会审问你。哎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年轻人，我很感谢神，传道书还以为中老年的人来听得多，哎，没想到年轻人来听。各位，你年轻的时候来读，就比你中年老年以后来读，我觉得更有更大的意义。为什么呢？你读这个，你一定长智慧的。你知道人的有限，你早早知道你的有限，那你就早早投靠上帝的恩典。好，不要像有些时候用有些人用自己的劳碌，用自己的智慧，小聪明小智慧，劳碌了大半天，到晚年的时候，到真的走不动了，跳不动了，才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赶快信主了。我实在浪费了太多时间，我都没有享受到上帝的恩典。想要服侍神，哎，没有多久，哎，身体不行了，这个唱不动啊，这个做不动啊，关怀也关怀不了，叹管也叹不了，那很可惜哈。心有余而怎么样，力不足哈。我们今天讲人说的，好。我小时候看了一套漫画，我最近又拿起来看。我在高中的时候看了一套小人书，还一套漫画，哦，里面讲的是爱情故事啊。17岁、18岁的时候看的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喜欢看这个，或者现在突然想起来看这个？我想说，我可能在缅怀我的青春岁月，因为已经有点距离了，20多年前的事情。现在又从头到尾看一遍。为什么会想到从头到尾看一遍？因为里面有一句话抓住我，我记了这个话，记了20多年哈。但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，它里面一个男女主角哈，他们都是游泳队的哈，两个都很擅长游泳啊，一个擅长跳水啊，他们就这个关系啊，从普通朋友啊，能慢慢晋级发展哈。他们之间发生许许多的事情，中间有一个段落，那个男主角说了一句话，这个春天过啦，这个夏天啊，这个。冬天过啦，春天来啦，等等，这个事情都发生过啦。无论如何哈，现在我们的夏天才正要开始。哦，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中充满盼望哈，因为我刚好我也是暑假的时候在读的哈。哇，我们的夏天才正要开始，也就是说我们的青春才正要开始。我们人生还有很大的无限，所有的日子都是我们的。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大毛病，就是常常觉得时间是你的。青春是你的，你可以随便的挥霍，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爱听什么听什么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各位，这是一个陷阱。事实上是，棺材里面躺的不只是老年人，有时候也是年轻人。什么时候突然这个凿开石头必受损伤？什么时候劈开木头必遭危险？什么时候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？意外会发生。人生不照着我们的理想来走。是啦，在这里传道者劝我们，那既然人生这么不定，你就努力的把握当下的日子，让你心里快乐。但是后面又警告你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，神怎么样？神必审问你。好，年轻人也好，中年人也好，老年人也好，我们都同样面对一个审判的主，我们总的要面对他。好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青春无限，可以无限的去挥霍。要把握时机，把握当下，敬拜神啊，侍奉神啊，充充足足的过你的人生，把握时间。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同样的劝告我们啊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怎么样？邪恶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为什么是要爱惜光阴啊？因为你的青春有限，不是，是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怎么样？邪恶。邪恶跟珍惜光阴对立起来。因为浪费光阴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去做那些邪恶的事。想一想哈，我们有些时候浪费时间，我们所浪费的时间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啊？大概10有8、9都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啊。第十节，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，从肉体克去邪恶，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。在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想，常常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，怎么还不快快长大，对不对？希望日子过得快一点。我两个女儿，我们老大8岁，她常常在讲的就是，怎么不像哥哥姐姐一样赶快长大？每次看到这个团契里面哥哥姐姐、教会里面哥哥，哦，他们都长好高哦，赶快，我也要赶快长大。她觉得她的岁月好像这个很虚空哈。赶快长大，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总是在说 Are we there yet? 哈，到一个点了，我们说他常在车上问，哎，我们到了没有？还有什么时候要到？每分钟都问一次，几乎每两秒钟就问一次，我们到了没？我们到了没有？年轻的岁月让我们觉得，很虚空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年老的岁月恐怕也是如此哦。我们刚才举了我爷爷的例子啊，当我们老年，我们发觉我们的时间虽然很多，但是那个时间好像再也不能够给我什么益处了，就留下来都是一些回忆，都是一些极光片语，都是一些时间美好回忆的片段，或者是一些很远很远的记忆。那这些东西再也没有办法贡献我们的人生了。在人的一生的开端，或者是幼年之时，或者是终了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都是很虚空的。所以在这个开始跟中间，开始在跟末了的中间，那么传道者劝我们，你要除掉愁烦，克克去肉体的邪情私欲。那怎么攻克？怎么攻克？各位，我们有新约的启示，我们知道要靠着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哈。罗马书第七章，告诉我们怎么攻克啊。既然人生这么有限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更要好好的把握哈。那我们怎么把握呢？我们怎么样节约我们的时间啊？少在罪恶的这种时候在那里逗留啊，赶快从罪恶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保罗，在第七章第十九节哈第十八节。我也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我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是不是？肉体之中邪恶嘛，是不是？没有良善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啊。我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哦，这是保罗很深刻的一个自我的警察，是不是？有人说这是在信主之前，我觉得倒是在信主之中也可能有这种挣扎。我们听了越多道，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是不是？但很多时候我们行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行不出来？因为我们心中还有那个恶，是我们的罪已经完全被上帝所赦免了，但是直到我们见主的面，那个罪的完完全全的离开我们，在地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犯罪的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还是会跌倒，是不是？那在这个时候，那么魔鬼就借着这个罪来控告你啊，你不是神的儿女吗？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呢？你怎么还说谎呢？等等的，你怎么还犯罪呢？啊，那这个时候保罗的挣扎是，哦，心中这两个律在那里交战，那怎么胜过呢？二十四节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如果其实写到这里，那我们实在很绝望，对不对？感谢神，二十五节，靠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。在这个善恶挣扎当中，保罗提出耶稣基督，这是传道书没有办法给我们的。传道书只知道挣扎，但是他们有耶稣基督脱离那个挣扎。所以保罗在说，在这两个善恶的律在我们心中挣扎的时候，要靠主耶稣基督。那什么叫靠主耶稣基督？各位，我们常常是我们做主，主耶稣基督来帮我们，我们的概念常是这样。靠主耶稣基督，靠主基督的意思是刚好相反，是以主基督为主，你来靠着他。靠主是这个意思。曾经有人问我，他在夫妻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常常他的脾气很大，他一直没有办法克制，他也信了主也受了洗，但是他脾气来的时候，哇，就骂东骂西的，他自己都觉得很愧疚，不晓得怎么办。那么尤其先生还没有去教会，那么或者是对他的信心，对他的信仰还没有那么认真执着的时候，哇，他就很惭愧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下一次我再也不要这么生气了。他就祷告，结果有没有用？过没有多久就开始大声骂。好，他说他很苦，他知道自己是基督徒，他应该做好，他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心中那个两个律在那里交战。 好，我就告诉他说，那你要靠耶稣，那你怎么靠呢？圣经的道理是这样，你要放弃这一种挣扎，你要告诉上帝说，神啊，我就是爱生气，神啊，我就是不行，我只得靠你。你的脾气温柔，你心里柔和谦卑，那我只能够依靠你。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在我里面没有良善。你在神的面前越快承认这个事实，你在神的面前越快放弃你对自己的那一种把握，那你就越快脱离这种挣扎，你就越快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我们的自由。那么过一阵子，这个姐妹就跑来告诉，哎，真的耶，她自从这样祷告之后，她发现她的脾气变好了，她发现自己越来越快可以跟人道歉了，她发觉她自己越来越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了，或者说她越来越快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向神真诚的认罪。各位，认罪悔改的意思不是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下一次要做得更好。各位，这不是认罪悔改的意思。真正的自由，基督徒自由是刚好相反，是主啊，我连认罪的能力都没有，如果不是你圣灵的光照，我都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为什么法利赛人的祷告上帝不爱听？耶稣不是设了一个比喻吗？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，对不对？一个法利赛人在殿里面祷告，是不是？他说，你看，这个我这个有十一奉献啊，我不像我身后那个罪人，对不对？那个罪人怎么祷告？那个罪人连举头望天也不敢。圣经说那个比喻里面说，那个罪人举头望天也不敢，那么垂着头啊，那么这个垂着胸，是不是举头望天也不敢？他只讲一句话，主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那主耶稣说，这个祷告神要听。所有的基督徒在你信主前、信主后，在你信主中每一天的日子，你要有那一个罪人祷告的态度，就是主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能做基督徒；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能够做这一切的好事。这一切的都是该做的，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。我只是一个罪人，是你已经赦免我的罪，我是神的儿女，但我还是知道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神你不断的开恩怜悯我。那这是真正的信心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才能脱离。好，我们讲回来，传道书在接近尾声的地方劝导我们啊，要克去这个肉体的邪恶哈。那么因为一生的年日短暂，一生的年日很多时候是虚空的啊。那怎么克这个办法？新约有更明显的这个启示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就得着了啊。十二章，你这个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以先啊，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。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好，再一次劝告，趁着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趁着我们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，就是那一个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，赶快纪念造你的主。好，这是传道书始终的对神的那种敬畏啊。虽然他知道靠着自己的智慧，靠着他所领受的有限的启示，靠着他短暂的这种人生的这些体悟，他不能够参透所有的事情，但是他总结的来说，那我们就亲近神啊，我们来亲近神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。这边有人是说，巴勒斯坦呢是一个常常阴天的地方，阴天来了就把日头光明、月亮星宿全部都遮盖了。人生好像是这样，一下子乌云来了，就把所有的美好都遮盖了。那个年老的衰败，不一定年老，衰败的岁月来的时候，那个所有的曾经有的美好都要被遮盖了。各位，我们有机会去医院探访一些得癌症的人，得癌症能够医好，感谢神。有些时候医不好，就要送到所谓的hospice。我们最近去探访之前我在讲到的时候，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。48岁，那么得癌症过世的一个姐妹，她就是这样。我们去看她的时候，我根本不敢猜她的年龄，看起来应该不大，但是因为疾病的攻击化，她整个人好像老了十几岁了。所以以下我们所读的十二章的这些呢，几乎不见得是对老人说的，不一定在形容人的老，或者人的这个年纪大了所不能够做什么事情，恐怕是因为衰败的日子来。因着疾病人有可能衰败，因着自然的年龄的老化人有可能衰败。好， 当这一切都来的时候，而且当这一切我们真的都会遭遇的时候，啊，如果人啊神存留你的命，你可能要活到年老，那你都要遭遇这一切。那在这些日子来之前，要纪念造你的神。好，第三节，看守房屋的发展，有人说这是有力的屈伸哈、啊，那么有人说这个是手啊，来比方人啊，这个年老的时候手没有力量，看守房屋需要手有力量啊，照顾一个 house 需要力量。在美国，如果你有一个 house， 那是很费事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什么事情都要 DIY 的，对不对？你要照顾，你要爬上爬下，修东修西的。如果你的手不 handy， 你很难 handle 你的 house， 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年老力衰，或者是疾病缠身的时候，我们连看守的力量都没有，有力的屈伸，好，很多老人家到老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，好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啊。那么有些人说这是指的牙齿啊，到老了嘛，哈，牙齿越来越少。那么推磨的牙齿帮你有臼齿不是帮你磨吗，是吧？那么没有牙齿了，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了。从窗外往外看的都昏暗，因为你得了白内障了哈、
嗯
看不清楚外面的东西了哈，眼睛昏暗了哈。街门关闭，推磨的声音微小啊。这边有人说指的可能是耳朵啊，街门关闭了，耳朵听不太声，听不到听不太到声音了。声音越来越小，啊啊啊！大声一点哈，听不太到。好，鸟雀鸟一叫，人就起来。好，这是指的失眠了，是不是哈？我今天很早起床哈，今天还没六点就起床了哈。哎呀，可恶的小鸟，还没有六点它就开始叫了。雀鸟一叫，比较敏感一点的人就很快就起床了哈。老人家更是如此哈。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哈，再也唱不出声来，再也唱不出悦耳动听的音声音来。我们的声带软弱了哈。我们再也没有办法歌唱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老人一般都怕高，那么老人因为这个街上的变化太大了哈，不太敢上街，杏树开花，蚱蜢变成重担，杏树开花是杏树是开花是白色的哈，所以有人说这个是头发变白了，蚱蜢变成重担，那么小的蚱蜢如今变成一个很大的重担，就知道力气衰微了哈，那么人所愿的也都废掉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这指的人的这个性欲啊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这个愿望都被废掉，或者是说人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想要做的事情再也不能够做到啊，人所愿的都废掉。好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掉上了在街上来，他越来越看到，本来年轻的时候收到红帖子很多，年纪越来越大收到白帖子越来越多，是不是？掉上了在街上往来，所有的这个同事、同学、同事，一个一个都走啊，人归永远的家。第六节、第七节讲到人的死亡，他用银链、金冠、瓶子来形容哦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银链折断了，那就不能够再用了；金冠破裂，再也不能够盛任何的东西了。那么瓶子。取水的瓶子在泉旁边损坏，那再也不能够挤生命的水，再也不能够取那个生命的水啊。那么水轮啊、井口，这些是代表生命的水轮啊。当这个井旁的这个瓶子再破烂，水轮破掉之后，再也不能够打生命的水。最后尘土人归于地，灵人归于赐灵的主。那么讲到人的终极，各位传道书写到这里。你大概也可以知道第八节会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各位，你讲这个话，你经过了这十二章的洗礼啊，但因为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年龄还没有到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。当我们看到传道书在讲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的时候，他真的感悟到人生就是一场空。那我们既然知道传道书已经下了一个为人生下了这个结论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了，那你的反应会是什么？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？有些人说十二章的这一段经文也不见得要把它分析的那么厉害啊，这总是一个诗，分析太多了好像就破坏那个诗的意境了。我们中国人诗最讲意境了，你就算不知道说这是讲一个人老化的过程或者是生病衰败的过程，你也知道人生的有限就在这里，无论你过去怎么样的辉煌，你有一天也是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泉旁 鼠患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就这样子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？第九节，再者传道者，因为有这是一个尾声了哈。那么再者传道者，因为有智慧，人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考察，又陈说许多的真言啊。那么传道者他在最后说，我说的这些话啊，传道者的意思其实就是教训人的一个智者。传道者的意思，我们之前说的就是把众人集合起来教训人的那一个人，就是传道者啊。那么他专心来考察，又教训众人。十节，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这边在述出他作为这个传道书的一个权威啊，这是他诚实的话语，诚实的观察。那么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智慧的言语好像刺棍，会中之师的言语好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他知道他之所以能够说出这句话是从谁来的，这个牧者指的是谁呢？恐怕就是指的神啊，他是得到了上帝的启示，尽管这个启示不完整，不如新约那么完整，但是还是上帝的启示。因此他很有把握说，我的话好像刺棍。古代的牧人他们用一个棍子，前面有一个尖刺啊，那个尖刺呢就打羊，让羊能够归回到这个羊圈的当中，所以刺棍是这个作用。会中之师啊，会中之师其实就是传道者的一个解释。会中之师的意思啊，就是传道者。会中之师的话好像钉稳的钉子，拔不出来的钉子，那么样的牢固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听到的人，你要受这个传道者的劝诫。十二节就说了，我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啊。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学生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做神学生的时候最爱这句话啊，读书多身体疲倦，请老师少开两本书啊。著书多这些研究的学问很多，你真的读不完的。这些大思想家、哲学家，好像我们早上听到，你这些读来读去，你都读不出个道理来的。你不如先把神的话放在你生命中的首位，因为这些都读来读去没有穷尽的。那么读来读去，写来写去，身体疲倦。总义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事你都已经听见了，这些事都已经都听见了。总义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又回到那个敬畏神，整个诗歌智慧书里面最重要的道理就是敬畏神。肯定的东西不多，就是敬畏神。那除此之外，传道书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神的事情，只告诉我们人生的短暂，告诉我们人生的虚空，告诉我们人必须敬畏神。因为人走来走去，走到这个尽头，我们俗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什么起头。读到这一句话，你们应该对新约真的是心存感恩。我们真的很感谢神，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代里面，整部新约过得更就让我们觉得信徒的生命更加的丰富，我们的人生因着相信耶稣可以有更丰盛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在新约有一个非常相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用这个话作为我们的尾声。在约翰福音第21章啊，21章的最后一节啊，24、25节啊，好，一起来读好，请。
为这些事就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
耶稣
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
若是
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
哇，这边刚好是著书多没有穷尽的一种另外一种说法，是不是？但是所写的内容是谁？是约翰，是不是？约翰写的耶稣，充满了盼望，是不是？耶稣所写的事，如果所做的事，如果都写下来，整个世界都装不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多么大的能力，多么雄伟，多么伟大，多么让我们所有的信徒多么有盼望。那我们今天所得的启示，真的远远超过传道书所得的启示。那我们就要更好的珍惜我们的主，更多的来听我们主的话，更多的吃喝我们的主，更多的顺服我们的主，以至于我们在短暂的人世之间，还能够对神的国有贡献。在短暂的人世之间，我们对神却有那一番很深刻的永恒的认识。我想这就是传道书，虽然空虚，但是却给我们这些的人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。 好，我们时间超过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课程先到这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
虚空，
祝我们是有限的，即使在短短的四堂课的当中，祝我们所说所想的其实也很有限，主，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在我们虚空缺乏常常不知足的人生的岁月里，恳求主提醒我们已经得到的，从基督耶稣里面得到的那个永恒的福分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以你的国，以你的义为我们最高的追求，优先的追求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我们所用的一切你要加给我们。主，愿你借着这一次的退休会，借着我们这一堂课，再一次来调整我们人生的优先的次序，以至于我们在离开这里，主，我们不单是空空的回去，主，我们带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回去，你带着我们，带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你话语的能力回去，叫我们充充满满有主你的恩典，有主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。愿主借着主的道继续引导主你的百姓，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
谢谢牧师，
谢谢。